好，今天是2月23号，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燕，首先请听国际新闻。中国新增新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显著下降，仅仅过了一天，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就迅速反弹。中国官方媒体23号援引湖北卫健委官网的消息说，湖北省22号一天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30例，其中武汉市占541例，全省同天新增病亡例96例，武汉市占82例。截至22号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4084例，武汉占46201例。中国一天以前报告当天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397例，比前一天的889例有显著的下降。世界卫生组织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对疫情在其他国家的蔓延表示担忧，尤其是其他国家很多新增确诊病例的病患跟中国并没有明确接触的历史，也没有接触过已经确诊的新冠病毒病人。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对日本和韩国发布2级旅游警告，理由是那里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警告敦促旅游者，假如到这两个国家访问，要额外谨慎。美国国务院表示，旅游者应当避免跟生病的人接触，遵循基本的全面洗手之类的卫生做法，以防止传染。同时，在星期六在中国之外的新增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持续增加。韩国报告疫情发生以来单日是新增感染病例最大幅度的增长。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一个有公民死于新冠病毒的国家。一位77岁的意大利女子死于隆巴第附近的一个小镇。由于出现死于病毒的人以及群体感染病例，意大利北部好几个地区的10几个城镇实行出入限制。意大利当局表示，截至目前为止，意大利有54个确诊病例。在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有1200多个人感染病毒，10多个人死亡。韩国的确诊病例人数在4天的时间里增长了7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星期六在内华达州赢得该州总统候选人党团初选，在选举代表中得票最多，巩固了他的领先者的地位。内华达州党团初选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第3次竞选，参选人希望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便在今年11月全国选举中跟现任总统特朗普一决雌雄。本月先前举行了2次竞选，分别在中西部的爱奥华州和东北部的新罕普什尔州。跟白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爱奥华州和新罕普什尔州不一样的是，内华达州人口构成更为多样化。该州的人口大约一半是白人，将近30%是拉美裔，10%是非洲裔，10%是亚裔。桑德斯由此赢得内华达州党团初选的大胜，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在前2个州在白人领先的选民当中，由此他看来正在聚集一个反应更为种族和族裔多元的联盟。本星期美国政府警告西班牙说，向中国移动通讯技术供应商开放它第5代通讯网络有内在的安全危险。新闻报告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讨价还价，看看怎么说假警报，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消灭在萌芽状态。
Bargaining?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 I picked up in China.
没错，我原来也特别喜欢砍价，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似的，特别高兴。
Yea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kay, okay, okay.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more bargaining tips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cord breaking. Record is spelled R-E-C-O-R-D, record. And breaking, B-R-E-A-K-I-N-G, breaking.Record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破纪录的。
A record breaking heat wave is raising the risk of fire in the Seattle area.
西雅图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天气，增加了火灾的风险。
The annual celebration is drawing a record breaking crowd.
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人数冲破了往年的纪录。
Iron Man 3 had a record breaking opening weekend around the globe.
钢铁侠第三集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创下了票房新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cord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Have you watched Iron Man 3? Gosh, it is definitely the best movie I've watched this year so far. So it's about this.
Whoa, Yanglin, no spoilers. Don't ruin a film for me again.
Again? What do you mean again?Anyways, so the bad person is called Mandarin, so...
Hey, stop it! Remember last weekend when you told me the whole plot of Game of Thrones? You ruined it for me! Ruined it!
我是让你做好心理准备嘛。
Oh gosh, you're enjoying me. I should have nipped this in the bud.
All right. I will behave this time.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nip in the b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办公室新来了个制片助理，这个女孩子刚走出大学校门，带着浓厚的工作热情，而且很有创意。美中不足的是，喜欢工作时间聊大天儿。为此，老板今天把他叫去谈话，希望尽早纠正他这个坏习惯。这个例子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描述格外贴切，叫做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is spelled N-I-P and bud, B-U-D.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是掐断的意思， bud 是花蕾、萌芽的意思。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这个习惯用语意思是将一件事物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你现在一定明白了，老板找我们新来的那位制片助理谈话，就是要尽早把他喜欢聊天的坏毛病扳过来。
He wants to nip her behavior in the bud.
以防日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多年前，美国制药业曾经遭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业界人士迅速采取行动，才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让我们一起听听有关介绍。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这段话说，1982年，有人在阿司匹林的药品里下毒，造成七名消费者死亡，引起全国恐慌。好在制药公司召回了全部存货，采用新的包装方式，防止产品再被人下手脚。正是因为他们及时采取措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阶段，销售量才在短短一年内出现了反弹。
现在药品瓶口的铝箔封口和塑料包装就是为了让用户对产品的安全放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d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 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的小狗 Lucy 跟其他小狗一样，每次我坐下吃东西，它就会来要吃的。如果我听其自然，肯定早就管不了了。我朋友建议我拿一罐硬币，它一叫就摇罐子，这招还真管用，改掉了它的坏毛病，让它学会安静。从那以后， Lucy 已经成了一只很懂规矩的狗。
这招还真灵，因为狗不喜欢噪音，所以用摇硬币的方法来训狗十分奏效。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 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真希望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侄子知趣点。自从上个月搬来我家住，他就一直无所事事，整天看电视。我暗示他出去找份工作，但是至今...
I haven't been successful at nipping his laziness in the bud.
我还是没能把他懒散的坏毛病改掉，看来只好改变策略。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y mom always tells me to nip any sign of sickness in the bud. Whenever you feel under the weather, take the day off, let your body relax before it turns into something more severe.
Really? Sounds like you should nip your laziness in the bud.
Say that again.
Okay, kidding. You're one of the most hardworking people I've ever met.
这还差不多.
Well, let's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公司主管 Fred 要来跟客户讨价还价。Let's listen and check out some useful bargaining tips.
礼节美语。Micromax 公司的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Hello,
Tom Grossman's office. How may I help you?
Hi, Susan. This is Fred Lim from Micromax. Is Tom available for a second?
One moment, please. I'm connecting you now.
Hey, Fred. What's up?
Well, I was going to send you an email, but I thought it might be better for me to call.
Uh-oh. Sounds serious.
Tom 拿起电话来问,
Hey, Fred. What's up?
这是熟人之间见面或是打电话一上来很常见的说法，直截了当又很亲切。 Fred说本想发个电子邮件, 后来觉得还是电话里说好。那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It's about the last order your company placed with us.
Let's see, you mean the order for 6 containers of chipboards?
Yep, that's the one. Now, I know we originally agreed on the price, but there's a little problem. Yesterday, one of our major suppliers notified us that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That's never good.
订货要用动词
Place, to place an order.
供货商昨天电话通知了 Fred 的公司要涨价。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这可不是好消息哦。
Also, due to recent jumps in energy prices, our shipping agent is also upping fees. I guess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we just can't offer our product at the original price anymore.
But Fred, this order is already in. I made it 2 weeks ago. You can't change prices on me like this.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Tom, but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we lose money. If we can't find some kind of compromise, I'm afraid our company might have to cancel the order altogether.
Fred 抱怨说，油价贵了，运费也水涨船高，归根结底要涨价。Tom 不同意，因为
The order is already in.
货已经订好了，怎么还能涨价呢？ Fred 表示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如果按原样供货，就会赔钱。如果谈不拢，那就只好
Cancel the order.
取消订单。
Well, how much more are you asking for?
We need to ask for another, are you sitting down, 25%.
25%? That's a huge increase, Fred.
Tom, you are one of our most valued customers. Your business is important to us, but this situation is out of our hands.
I understand that your company needs to make a profit, but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for me to pass on these increases to our customers.
听说要取消订单，口气软了下来，但是觉得涨25%还是太多。Fred 和 Tom 接下来如何讨价还价？我们下次再听。
销售主管 Fred 对客户 Tom 打电话，表示订单需要涨价。Tom 说 ：“The order was placed 2 weeks ago， 两周前呢就下了订单，涨价太不合理了。”Fred 说，由于油价飞涨 ，everyone is upping the fees， 各方都在涨价，所以呢 ，the situation is out of their hands， 他们也控制不了。I can't believe these people. They just pus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on others and let the customers hang there.
That's true for some bad companies, but some companies have great customer service. My iPhone and Kindle both broke this week.Amazon fixed my Kindle within 48 hours, and Apple replaced my iPhone in 20 minutes flat. I am remarkably impressed with both companies for how quickly they got their devices back into my hands.
Wow, that's great. Maybe some of that good karma is coming back to you.
Maybe.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om and Fred and learn how the bargaining go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Fred 说要涨25%， Tom 嫌涨得太多。
I feel your pain, Tom.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these day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hitting all of us hard.
Is there any way we could cut costs in other areas? Could we find a new shipping agent?
Yes, we could do that.But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对别人表示理解可以说
I feel your pain.
不过 Fred 话锋一转说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我们日子也不好过。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保证公司的利润。The bottom line 意思就是盈利。
I understand that prices for everything are going up these days. It's a tough time to be in business. My company had to lay off over 100 employees last summer, but 25% is just too much.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Tom. 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be flexible. How about 22%?
It's still too high. Our board of directors is already going to give me a hard time over this. Can you do better?
Tom 同意涨价，但是不肯接受25%。Fred 跟 Tom 拉关系，他说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咱俩可是老交情了。然后他问 Tom 22%怎么样 ？Tom 还是嫌多，说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
Tom, seeing as I've known you for over 10 years, and because this pric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I think I can go down to 20%. But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How about this? I'll pay 15% more for this shipment. Then for the next order, we'll boost it up to 18%.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Okay, how about 18% for this one and a 21% increase for the next time?
I think I can do that. Okay,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Fred 降到 20%, 他表示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不能再低了。他肯这样做是因为
Th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这次涨价的要求确实很突然。Tom 还是不肯点头。Fred 说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真会杀价。最后两个人同意这批货涨 18%, 下批货涨 21%. Tom 说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意思是成交。成交以后当然还要寒暄一下。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Tom, and I'm sorry for the trouble this has caused you.
Ah, that's all right. I know it's not your fault. Prices for everything these days are insane.
Still,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get together for lunch next time you're in town.
Sure thing. And say hi to your lovely wife, Katrina.
Will do. Thanks again, Tom.
Fred 向 Tom 解释说 We're also in hot water. 处境也不容易。Tom 说如果这么涨价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两个人谈了很久 Tom 同意这次涨价 20%。Fred 说 Tom,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你很会砍价。
That's something I learned at 秀水街 in China. You start by asking for half the price and bargain up from there.And it usually works.
You know what? This is why Chinese people are good at numbers. Because we started practicing when we were kids.
I can't argue with that. You definitely are better at calculating tips than me.
Okay, let's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now.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is spelled F-A-L-S-E and alarm, A-L-A-R-M.False alarm.
False alarm 意思是乌龙假警报。美国德州遭受龙卷风袭击，据说
On average, roughly 70% of all tornado warnings are false alarms.
平均来说，大约有70%的龙卷风警报都是虚惊一场。报假火警会浪费公用资源。
Some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sidering starting to issue fines.For false alarms.
美国的一些城市在考虑对报假火警的人予以罚款。美国联邦参议员莱文的办公室收到可疑信件。
Preliminary FBI testing shows that the letter was not contaminated with poison and was a false alarm.
FBI 的初步化验显示信件并没有被下毒是虚惊一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I think 80% of the fire alarms in my apartment building are false alarms. So, I never actually go downstairs. I just wait for the alarms to stop.
Oh, Yanglin, you don't want to risk that. What if there really is a fire? Life is too precious to risk on something silly like that.
Okay, Professor. Let's know. Well,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4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特别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可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上个周末，我们后面坐的三个女孩子，从电影一开始就旁若无人的聊天。我后来实在忍无可忍，回头请他们保持安静。谁知其中一个女孩子说，我们可是比你先坐在这儿的。让我哭笑不得，因为英语里说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re is spelled H-E-R-E, and there,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无关紧要。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电影院里保持安静是最起码的礼貌，先来后到其实并不重要。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政客擅自挪用税款欺骗选民，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在为自己做出辩护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 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这段话说，我们的参议员已经被认定有罪，罪名是挪用税款给自己盖夏季别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居然提醒记者说，他已经为大众服务了40多年了，从政多少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违反了法律。难道他以为这样说就能让我们不再注意他的罪行吗？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每次我老公做错事，只要我嗓门稍微一提高，他马上就会夸我看上去年轻漂亮。
What he's saying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他这么说明摆着就是在转移视线，避重就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段话。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我有好几个朋友的孩子都曾前往伊拉克作战。最近我跟一个马上准备回来的孩子聊天，才发现在这些军人的心目中，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这个人说，我住房的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妈妈正在准备做那些我最喜欢吃的菜。她能这么惦记我，我当然高兴。可其实她做什么菜并不重要，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又能跟家人团聚了。
看来战场上的磨练还真能让人成熟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 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说到年纪，neither here nor there。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在1583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即使你觉得可能是 neither here nor there， 无关紧要，也不妨跟我们联系。电子邮件可以寄到美语 @voanews.com。美语的拼法是汉语拼的美语 M-E-I-Y-U。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aking excuses for eating all my snacks and stop pretending you're trying to help me lose weight or something. It'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Really? Because I'm pretty sure if you put on any more weight, Ling Dao isn't going to let you appear on camera.
W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中国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显著下降，仅仅过了一天，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就迅速反弹。中国官方媒体23号援引湖北卫健委官网的消息说，湖北省22号一天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30例，其中武汉市占541例。全省同天新增病亡96例，武汉市占82例。截至22号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4084例，武汉占46201例。中国一天前报告当日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397例，比前一天的889例有显著下降。世界卫生组织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对疫情在其他国家的蔓延表示担忧，尤其是其他国家很多新增确诊病例的病患跟中国并没有明确接触的历史，也没有接触过已经确诊的新冠病毒的病人。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对日本和韩国发布2级旅游警告，理由是那里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警告敦促旅游者假如到这两个国家访问要额外谨慎。美国国务院表示，旅游者应当避免跟生病的人接触，遵循基本的全面洗手之类的卫生做法以防止染病。同时星期六在中国之外的新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持续增加，韩国报告疫情发生以来是单日新增感染病例最大幅度增长的一天，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一个有公民死于新冠病毒的国家，一位77岁的意大利女子死于隆巴第附近的一个小镇。由于出现死于病毒的人以及群体感染的病例，意大利北部好几个地区的10几个城镇实行出入限制。意大利当局表示，截至目前为止，意大利有54个确诊病例。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有1200多个人感染病毒，10多个人死亡。韩国的确诊病例人数在4天的时间里增长了7倍。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星期六在内华达州赢得该州总统候选人党团初选，在选举代表中得票最多，巩固了他的领先者的地位。内华达州党团初选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第3次竞选，参选人希望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以便在今年11月内中全国选举中跟现任总统特朗普一决雌雄。本月先前举行了2次竞选，分别在中西部的爱奥华州和东北部的新汉普什尔州。在11个选区结果出来之后，主要的媒体都宣布桑德斯获胜，他赢得了44%的县大会代表选票。在桑德斯之后是前总统拜登，得票率是25%。桑德斯由此赢得内华达党团初选的大胜，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在前2个州在白人选民当中领先，由此他看来正在聚集一个反映更为种族和族裔多元的联盟。本星期美国政府警告西班牙说，向中国移动通讯技术供应商开放其第5代通信网络有内在的安全风险。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的会议上，美国有关官员警告西班牙官员和电讯公司主管说，假如西班牙参加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1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应对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多处小区展开了全封闭管理。疫情仅次于武汉的湖北孝感在星期一颁布禁令，所有居民必须足不出户，严禁外出，而违反禁令者将处以10天以下的治安拘留。有评论认为，小范围的全封闭，这有助于控制疫情，但也有人指出，全封闭管理根本是各自为政，只有封闭没有管理，只会让病毒在社区继续传播。与此同时，有部分地区出现了违规民众被拖上街头示众，激进的管理方式令人联想起文革时期。全封闭管理究竟能够控制疫情，还是制造更多的人道危机？而民众无法出门，生活谁来照顾料理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和您一起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郝教授您好，欢迎您。
你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
郝建生好。
是，
你好。
你好。第二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郝教授好，主持人好。
首先我想先请郝建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郝教授，我们知道您2月1号才从北京回到了美国，刚刚完成了您14天的自我隔离，所以对于隔离生活有一点亲身的体验。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在美国的这些居家隔离与我们现在要谈的在中国的这种非常极端的全封闭管理可能有极大的落差。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在网络上，在我们刚刚的视频里面，在中国各地各区现在发起的这种非常极端的全封闭式的管理呢？
事实上我在北京已经自我隔离和在小区里面隔离大约10天，加上我到波士顿的这个自我隔离，一共大约有20多天，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那么这个在北京的隔离和在美国的隔离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的隔离是由政府部门强制执行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居委会啊，居委会跟这个美国的那个社区是不一样，美国社区是自我组织的。中国的这个居委会和各级的这个政府，它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它才会出现那种非常暴力的、非常这个极端的啊。虽然我觉得有的地方的隔离是非常好的，起到了这个阻止肺炎发展的功用，但是就算我到了美国以后，我跟国内还有很多的联系嘛，我看到的，你看有用木头把人门封起来的，有用铁把铁棍儿连焊带组装把人们封起来的，还有这个你街头看见有人大概是没戴口罩上去就一顿暴打的，还有像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湖北孝感直接就是要违反的就拘留。那么这个里面呢，我就在想他有种某种内在的情绪和价值观，撇开他对这个隔离对武汉肺炎起到的这个积极的有必要的作用之外啊，他这个里面的这种暴力的打的这个一概而论的这种思维这种价值观让我有点警惕，也不奇怪。微信上有人说这是同一波人，这波人呢就是反日游行那他们上街去拿这个右倾锁打人啊，这个到了反韩游行的时候呢就去堵人家的商店啊，反美游行的呢就到使馆去扔石头去。所以这种暴力心理的不定期发作，某种红卫兵的症候，义和团的症候，这种正义在手我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这个自我抒情的精神症候，让我觉得非常恐怖啊，有点害怕。
是小明先生在，
我们要思考。
是小明先生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想在这边先念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的这个来信。他说呢，他说这个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他说管理只是手段，管理的背后必须有明确目的与动机，才可能维持和产生好的效果。中共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是要维稳，是要提高自己声望，还是要照顾老百姓？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位来自北京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的看法，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位来自北京的朱先生怎么说。朱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你好，你好，哎，这个主持人和观众好，我是做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普通学者，我谈一下我的观点啊。这个观点很简单，请你允许我把话说完，你再断啊。就是他以社会的各个主体非法的这个断路、断村、上街、手持各种武器去抓人，那么他的法律授权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政权1993年就在修改了宪法，就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前提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既然法律没有任何授权，也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么他有什么权利？你看刚才你们电视演的一帮人去随便拿着棍棒去上街去抓人去封路啊，还有警察，这叫干什么呢？这是不是土匪？还有一个，你们在做这期节目说仿佛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时期，恰恰错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时期啊，那是有限的这个中共的红二代对所谓的地方反怀右的打砸抢行为，而对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的。那么这个现象倒让我想起了1939年、40年德国法西斯纳粹那个捕捉这个咱们犹太人的那种法西斯行为。
嗯，
我倒看中跟那是一样的。你看这个警察正在拿给我打人啊，这叫什么？这跟法西斯有什么区别？我没有见到一个号称依法治国的宪政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让我们记住这个，这是一个天大的耻辱，让我们记住它吧。
好的，谢谢您，北京朱先
生。总有一天会追责的啊。
好，朱先
生，让他们随便上街去抓人的啊。
好，谢谢您的来电，谢谢您。那么我想小明先生，您刚也听到我们北京朱先生这位观众朋友的这个看法，简单谈谈您的看法。还有刚刚这个我们的郝教授也提到，这种由大部分主要是由地区的居委会在领导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封闭式管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管理方式？为什么会走向越来越多的极端呢？
好的，我非常赞同刚才那位朱先生的话。确确实实在这之前我也想到了，在东欧，在德国出现的这种把犹太人拘禁在一个城、拘禁在一个拘禁地的一个这种情况，当时这是在大屠杀之前，在消灭犹太人之前的一些做法。这个当前这种形势下，确确实实让人感到非常的恐惧、恐怖，所以这个情况确实是大问题。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居委会的这种管理，刚才郝教授也谈了很多，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全封闭管理的重点是全封闭而不是管理，是只有管而没有理。而且办法也说回来，一个居委会它也不具备真正的管理的能力。另外这个还有个大问题，就是中共当局它一开始就是以维稳的这种思路和方式来抗击疫情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对付敌人的方式来对付病人，甚至是以处理动物疫情的方式来应对这次人类的肺炎疫情，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人格和尊严。刚才很多人提到这个管理的问题的时候，提到一个政权的管理，刚才一个网友说到了他管理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中共这个政权的管理目的就是很简单，他就是维稳。那么这个管理的后边实际上存在一个价值观的问题，那么是对人性的尊重，而中共恰恰在这方面根本没有这个考虑。 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涉及的面积很大，各地方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但是确确实实网上流传着大量的触目惊心的情况。刚才郝教授也提到了，把人家的门从外边用木条钉死，有的地方用把金属门电焊焊死，那这个情况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恐怖。那万一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比方说家里人有突发疾病或者有火灾，那被封闭在里边的人那岂不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是这种简单粗暴对待民众的方式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您这里边有一条，它实际上和中共这个政权的性质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政权它从来就不尊重百姓的人格和尊严，而中国人这些年来也从来没有过基本的人权。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在疫情严重的一方，很多病人根本就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救助，强行的把人封在家里边，其实就是让这些人自生自灭。在医疗措施根本无法到位的情况下，这种极端的封闭措施等于是让百姓坐以待毙。而且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的病人整家整家的死在了家里，还有些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绝望的自杀。还有一个情况我看到的，被封闭的家里的有些家庭连食物都得不到保证，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出现了。
好，稍后我们会继续来探讨啊。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另外一位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的看法和意见，稍后我们再回到现场请郝教授来谈一谈他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德国的一位观众朋友，这是德国的文女士，您好，请说。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来自德国的文女士，我是美国之音节目的忠实观众，对这次的武汉疫情也是尤其的关注。我觉得现在的武汉就如处在战争状态一样，每天都有死人，每天感染的人数都在增加，被分成分村分路的武汉人民一定是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当中。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认为作为自由世界的一方，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做如下三件事。第一，美国军应该派出战地记者深入武汉一线战场，报道那里惨绝人寰的现实状况，而不是仅仅只是通过武汉当地个别线人的有限采访来发声，那样的声音太过微弱了，远远不够。第二，美国应该派出中情局的谍报人员秘密深入武汉病毒研究所展开调查，从此刺探那里的秘密情报，不能因为中共公开的无情的拒绝美国就此作罢，因为这是一场不仅仅关乎武汉人民的生命利益，同时也关乎世界人民的生命权的时间争夺战。美国只有及早介入才能够拯救更多的人。第三，保障武汉城内的信息流动。我们也看到随着时间的推延，武汉城内的状况是一直在持续恶化的，很多的人道危机因为中共对信息的封锁而不能为外人所知，而当此之际中共所下的武汉城内举步断网的命令，只能让无助的民众更加雪上加霜。
好的，
所以如何打破防火墙，让武汉城内民众的哀嚎声能够传出来，以及让城内绝望的民众能够看到境外真实的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谢谢这位来自。
我想说的 是最后一句我想说的是，其冤无依，一子同伤，愿上帝能够垂怜武汉这座城里无辜的子民。
好的，谢谢您，
谢谢，
谢谢德国文女士。好，那么我们刚刚这位观众朋友，北京的朱先生，他现在又打电话回来，他有一些想要补充的说法。我们请朱先生，请您抓紧时间，给您一分钟时间。您好，请说。
好的，好的，给我一分钟时间，请我把话说完，好吧？刚才你们所展示的这个现场录像，它的侵权主体是居委会，对吗？如果是居委会，你们可以上百度去搜一下，看看中共所制定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第二条，它规定的是什么？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 自我教育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他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刚才那种行为，马路随便抓人，上街封人家家，这是一种行政暴力执法行为，是政府行为。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有什么权利带政府非法执法？
好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所有侵犯湖北人的这些合法权益的人，你们记住，中共政权30年代闹红军的时候，湖北出了两任国家副主席，200多个将军，啊，你们这样做对得起中共老红军吗？那些给你们打天下的那些祖先吗？畜生们！
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我想回到我们的郝建郝教授。郝教授，不好意思，我们这个要临时来接听每一位观众朋友，我们都希望能够把他们接进现场。
我听得很好，我听得很受教育。
对，北京的朱先生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行为、这些封闭、这些所谓的管理手段，它的法律依据在哪里？那么另外我们有这位德国的文女士，她也说信息流动、信息流通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很多的网友也向我们反映，从上个星期开始，微博、微信删帖、封网站，这个类似的情况又开始在陆续的出现了。您怎么样来解读这当中的这些变化？怎么样来答复这些观众朋友他们的疑问呢？
说实话，跟你们做这期节目，我心情挺复杂、挺沉重的。一方面，说实话，我也是一个学者，我在思考这个里面背后的它的制度的原因，它的内在的价值观的这种指导下，也在思考政府行为的这个所谓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我也在无时不刻的惦记着北京的家人、朋友、学生，啊，那么总体来说啊，就像大家谈到的，我觉得不仅仅要从个体的这个什么居委会组织法呀什么啊，要从整个，我说的不客气啊，要从集权主义制度它的性格、它的个性来思考现在的种种乱象，它是很多现在的现象，封门，这个封小区、拘留、打人，还有人有的一家人几口在家里打牌，我实在不是不懂，怎么又把人弄出来？这个在街上去，
游街，
嗯哼，这个我认为我是很了解中国现实的，我都不能理解这个现象。那么呢，就是这些乱象的下面背后大的东西，我刚才也讲，我说我不是不奇怪啊，虽然是这个很着急，甚至于有很多地方很气愤，但是我对这些现象并不奇怪。说实话，你们播的这些这个不管是影像啊还是消息啊、图片啊，那个我看的可能不比你们少。
嗯，
你比如在那个微信上你们去看一看，有的人发都不是一张两张图，
是
包括影像、图片上来是九宫格啊，那么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背后思考它这个制度的必然性。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用阶级斗争思维、用维稳思想，就是目前所有的这个乱象的根源。所以它是这个制度啊，在这个制度在武汉肺炎面前，它没有任何改变，它只是完全是自动的反应，而且自动的、自然的、正常的反应。
对，有人说这是存在于基因当中的一种自然反应。
哎，对对对，相当于这个，我这个自动的正常，不是讲，我真的认为它正常啊，就是在这个制度的这个运行机制来讲，完全是
好的，
自动的。
好，
现在我提一个事实啊，现在为止，还有派出所的警察上门去找谈话，警告少谈话、少发声。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甘肃省的蒋继勇律师，他发的消息是甘肃省甘州区公安局派出所跟他讲，少说话、少发声，只发政府的消息。这个
好，
你看， 模式依然在自动的运行。
郝教授，
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
好，我要先请您在这停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想争取让他们不要在电话线上等太长时间呢。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首先那个像那个什么打来打去的，然后地方政府呢派的那些个打手呢自己搞的，跟中央没有关系啊。
好的。
还有那个什么有些什么打麻将把人打出来的，那完全就是瞎胡闹。还有必须那个还是要按照法律办事，但是武汉那边必须严管严控。武汉那边这个重灾区，你不这样管也没有别的办法。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这个郝建郝教授，我想再把时间交还给您啊，因为您刚刚这个还有一些想要表达的。除了在谈到刚刚这个天津王先生他提到，他说就是对特别武汉要重管要严管，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的疫情紧张，也有很多人提到上级政府顾不到下级政府，所以呢这个在所谓的封闭式管理上，各个地区各个社区各个居委会都有不同的规定。我们还看到有各式各样的这种通行证，然后呢我们看到在网络上有一篇这样的文章，说到目前的封闭式管理这完全是胡乱为政，大部分社区管理员成了炮灰，不懂知识也不去学，就是一味的听党话跟党走。按照目前这种社区封闭走下去，疫情会进入焦灼状态，人数缓慢下降但总是在增长，如此下去这场瘟疫会耗尽元气。那么郝教授您怎么看？那么刚刚这位天津的王先生也说这都是地方政府的事，这不关中央的事，您怎么看他的说法呢？
刚才给王先生说的时候其实我就憋着话呢，不是地方政府的事儿，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上而下，是上级发动的，上级纵容的，上级实行的，上级推动的。你放心，中国的哪一级地方政府敢做违反上级指示的事情吗？他们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就是秉承上意，揣摩上意。你放心呐，这是人家的专业啊，啊！所以这个天津的王先生，我是完全不同意他的。
好的。好，那么小明先生，不好意思，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这种小区管理，很多人说不只是乱象，而且异象也很多，很奇怪的现象，像是这些我们看到一些温馨提示啊，这个说不出门不出门绝不出门，就一再的强调不让人出门。另外呢一些通行证也是非常的夸张，除了这个提供给让民众去买菜用，连到街头上厕所都需要上厕所的通行证。所以也有人说这种封闭式的管理它到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您的看法呢？还有您刚刚听到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来留言，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刚才天津这位先生确实讲的很有趣，就是说有不少的人认为啊，中国人似乎是低人一等，必须需要暴力才能解决中国人的这种服从。其实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大概都不应该接受这种观点。中国人应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个民族，怎么会是最卑劣的民族呢？非要需要暴力才能管着呢？把自己把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当成牲口来看待，这实际是对不起自己的祖宗了，是不是？就说这种话，所以我很不赞同这种说法，就是说必须需要暴力来对待中国人。那么现在一个大问题就是这样，刚才郝建教授也提到这些问题，中国的一切实际上都是这个制度本身决定的，是这个政权的固有的特色，或者说是这个政权的基因。
嗯哼。
那么这个里边从上到下他们做的这一切实际上都不会违背他们这个基因的，也不会违背他们这种制度。而且这个政权可以讲这几十年来他们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具备过真正的管理国家的能力，他们只会机械的粗暴的对待国民对待民众，他们只考虑政权的需要而不考虑民众的需要和感受。因为这个政权他从来不对民众负责，他们只对他们上级负责，只对他们的权力负责，只对他们的统治负责。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这些极端措施所出现的一些必然，这必然结果。
谢谢您，我们非常感谢郝建教授还有小明先生，感谢二位今晚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